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758号到769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看这个教会的起源、创立和使命。按照以往的惯例呢，也是分成几个不同的小标题来看这个大标题。第一个小标题叫做父心中孕育的计划，第二个叫做自创世之初就已预设的教会，然后是旧约中准备的教会，耶稣基督创立的教会，由圣神彰显的教会，最后是在荣耀中达到圆满的教会。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条目，第758号，为探讨教会的奥迹，我们首先默想它如何在天主圣餐的计划中孕育，并在历史中如何逐步实现。那758号呢，在这里面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概括，就是他将概括的指出呢，天主如何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把教会呢建立起来。所以呢，稍后呢我们将看的这个具体的步骤。所以这里面呢体现了一个在时间上的一个重要性，教会在建立过程当中在时间上的一个重要性。下一个小标题是父心中孕育的计划，759号，永生之父按照他的智慧、仁慈、自愿而奥秘的计划创造了宇宙，并决定提拔人类分享天主的生命。他在自己圣子内召唤众人分享这生命，凡信奉基督的，他愿召集他们在圣教会内这个天主的家庭，按照天父的安排，在人类历史各个阶段逐步建立和实现。因为教会在创世之初已有预象，在以色列的民族史和旧约里，它已被奇妙地准备好了，并在这末期内建立，借圣神的恩赐显示出来，且于世界末日光荣地完成。我们这里简单地说呢，就是创造呢是指向教会的，天主对这个世界、对天地万物的这个创造呢，就指向了教会的这个成立。因为呢，天主呢愿意人分享他的天主性生命，那就是天主性的生命所有的是一份丰富，天主也愿意人呢分享他的这一份生命，借着基督在教会内得以具体的实现。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呢，他一定离不开在旧约内呢，天主召教了以色列子民，他首先准备了一批善良的子民，好最终呢得以建立他的教会，使天主呢让人能够分享他天主性的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这里呢是第一步。下一个标题，自创世之初就已预示的教会，760号。初期的基督徒曾说，世界是为了教会而创造的，天主创造世界是为使世人与他的生命共荣，这共荣是透过在基督内的召集实现，而这召集就是教会，教会是一切事物的目标，连惨痛的事如天使堕落和人犯罪等为天主所许，只是当做机会和媒介展示出他全部的力量和要赐给世人的无限慈爱。正如天主的意愿指向创造而有世界，同样天主的意愿也指向救人而有教会。那我们看760号里面呢，他继续啊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进程。天主召教呢每一个人进入教会，就连呢世界的创造呢都指向了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等到了具体谈到救赎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就更不能离开对教会存在的理解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哈，在760号呢最后的这句话，正如天主的意愿指向创造而有世界啊，同样呢天主的意愿呢指向救人而有教会。760号的这一句话呢很清晰的这个显示出这个教会呢存在的这个意义。当然前半部分的这句话呢它是显示了这个世界存在的这个意义，但是二者呢常常是相关的。这样就回到了在这个760号里面的第一句话，世界呢是为了教会而创造。所以你发现呢，其实呢二者之间呢有着一个很深的和一个根本性的联系。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旧约中准备的教会，761号。当罪恶破坏了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共荣的那一刻，天主便开始聚集他的子民， 教会的聚集可以说是天主对罪恶所造成的混乱的反应。这种聚集以秘密的在各民族中进行。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他所重悦的。宗徒大事录十章三十五节。那么因为天主的全能呢，他有能力拯救呢因为罪恶而被破坏的这个世界。那所以呢，他要建立教会，这是具体他拯救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和途径。那么凡是不远离天主的人，天主都愿意拯救。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是引用了宗徒大事录啊第十章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那在这个之前，我们显然会看到呢，这指的是这个科尔乃略这个罗马人，这个典型的外邦人，他却由于天主的这个吸引，当然这里面有着天主的恩宠啊在工作吸引他，那最终啊使他呢得以成为呢早期的外邦人进入到教会内的这个基督信徒。所以这显示呢天主啊他会用他自己的这个方式，当然常常是透过教会来吸引众人属于他。我们看第762号，聚集天主子民的远程预备是由亚伯郎的蒙召开始。天主许下他要成为一个大民族的父亲，创世纪十二章二节，而进程预备则由选择以色列为天主子民开始。借着以民的备选，他将成为各民族未来合一的标记。然而先知们早就控诉以色列毁了盟约，即变得好像一个娼妓，他们预告将有一个新而永久的盟约，而基督就建立了这个新的盟约。那么762号呢更进一步的和具体的来介绍呢天主要建立教会的这个进程。这里首先从天主召教一个人开始，当然呢这一位呢就一定指的是圣族亚伯郎，当然这可以看作是一个个体。然后呢进而呢要天主要召教一个民族成为天主子民的基本成员，那么这个时候就由一个个体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团体的特性了。那么并且呢这个民族要成为呢天主子民的基本成员，这个观念呢那我们如果看其背后的这个基础哈，而亚伯郎呢恰恰就是这个民族的这个祖先，所以二者之间呢还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而天主呢就跟这个民族呢订立了这个盟约，虽然呢因着罪恶这个盟约呢几度啊遭到了破坏，到了这个时期已满的时候将在基督内重新订立这个新的盟约，教会呢得以正式成立。那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耶稣基督创立的教会，763号，圣子的任务是当时期已满履行父的救恩计划，而这就是他使命的动机。主耶稣借宣布喜讯开创了他的教会，就是圣经上历代所预许的天主之国业已来临，为奉行天父的旨意，基督在世上揭开了天国的序幕。教会是已临现于奥迹中的基督王国，宣布福音呢是建立教会的开始，也就是耶稣公开传教生活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记号。耶稣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所以这是耶稣啊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所做的一个最早的和一个清晰的宣告，这个跟天国的这个建立呢直接相连。那在其背后的一个内容呢其实是什么呢，是福音，是耶稣基督宣讲福音的这个内容。我们看第764号，这王国在基督的言行和临在上已清楚地显示于人了。接受耶稣的话就是接受天主之国，天国的幼芽和开端就是耶稣前来召集在自己身边的那小小的羊群，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他就是这羊群的牧者，他们组成了耶稣的真正家庭。对这样的聚集在他身边的人，他教导他们新的待人接物方式及他们专有的祈祷。借着耶稣的公开传教生活，他的言行，天国已经在他的小小羊群中开始了。这些门徒将成为初生教会的领袖，所以呢耶稣要对他们呢进行了特别的这个培养，好使他们呢将来可以在这个团体当中能够担当重任。我们看第765号，主耶稣赋予自己的团体一个结构，他将持续到天国的圆满完成。 首先是拣选12宗徒，以伯多禄为他们的首领，他们代表着以色列的12支派，是新耶路撒冷的基础。12宗徒及其他门徒参与基督的使命和权力，同时也分担他的命运。基督透过所有的这些行动，准备及建立他的教会。我们看的这个765号呢，教会的这个有形架构啊，通常啊就是指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接替宗徒们职位的主教们，这个世界主教团就是由全世界所有的主教们所组成的，这个世界主教团是接替这个宗徒团，就是这个12位宗徒，也就是这个当年耶稣所亲自招选的这个12个宗徒的这个团体。那么我们这里需要留意的是呢，除了这个宗主教外，这个宗啊不是总主教哈，是这个宗徒的这个宗。那么因为为什么叫宗主教，我们之前有做过介绍。这个宗主教呢，就是他所继承的这个主教呢，是由当时的这个宗徒一位一位的这样传递下来的，每一位呢都是清晰可查的。那么这样的这个主教职位一直保留到现在呢，那么到今天呢一直呢还被称作叫做宗主教区，这个负责的主教呢就被称作叫宗主教。那么除了这个宗主教之外呢，每一位主教呢我们是不能够确定啊他是具体继承的哪一位宗徒，但是在神学上呢它的意义呢却是非常的清晰。比如北京教区的这个主教是继承的哪一位宗徒，就是12位宗徒的哪一位宗徒，我们无法确定。但是呢每一位宗主教呢我们都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传承。那这里呢需要特别提出的就是教宗。因为教宗呢同时呢他也是罗马教区的这个主教，就是他是可以确定的。那么虽然呢我们不称教宗是宗主教，但是呢他却符合宗主教的这个特性。因为呢从伯多禄呢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位教宗哈，到现在呢已经整整有了第265位继承人，所以呢他的这个传递呢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是管辖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教会，所以呢我们不称教宗呢是宗主教，但实际上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实，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些主教们他们也透过他们的助手与合作者，尤其是以神父们为主的这些合作者来具体执行他们的牧灵职务。但呢基督自己呢才是这个羊群的这个总牧人，他统辖一切。我们看第766号。那么教会呢主要是诞生于基督为我们的得救而完成的自我交付，这交付提前在建立圣体圣事时实行，后来在十字架上完成。教会的开始和发展由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敞开的肋旁所流出的血和水作为象征，因为从安眠于十字架的基督肋旁产生了整个教会的这奇妙圣事。正如恶娃是由赎罪中亚当的肋骨所形成，同样教会是由死于十字架的基督被刺透的心诞生。教会呢是从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呢在这个十字架之前的最后晚餐，是耶稣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呢把自己呢就是提前交付出来了，那就是耶稣说你们拿去吃吧，这就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喝吧，这就是我的血，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当然766号呢这里呢又用一个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形式呢来表达十字架的肋旁所生出的这个教会，就像呢恶娃呢是由赎罪的这个亚当的肋骨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由圣神彰显的教会。圣父委托给他儿子的工程在世上完成后，就在五旬节那天派遣圣神前来不断的圣化教会。从那时起，教会公开呈现于民众之前，并开始借着宣讲向万民传播福音。教会本质上是传教的，为了救恩而召集一切人，被基督所派遣，使万民成为门徒。那圣神呢总是能够起到圣化教会的作用，这圣化的这个具体实行啊就显示在他召教万民进入教会的这件事情上。而传教性质的教会的这个特性呢也是由于这个圣神的恩宠所推动，最终啊使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中受益。我们看第768号。为使教会能够实现他的使命， 圣神用圣统和各种神恩建设及督导教会，因此呢，教会拥有其创始者的恩宠，忠实地遵守他仁爱、谦逊和刻苦的诫命，接受向万民宣讲和建立基督与天主王国的使命。而教会在世上是这天国的幼芽和开端。我们通常会说呢，这个结构性质的教会和神恩性质的这个教会呢，二者是并行不悖的。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呢？就是结构性质的教会呢，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教会呢是有着一个圣统制的和清晰架构的这样的一个有形可见的一个教会。我们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特征呢叫做结构性质的教会。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受着天主圣神的这个引导和神恩所不断启发的这个教会呢，我们称它叫做神恩性质的这个教会。二者是在教会里面并存的，那也就是有形的跟无形的这个二者是并行不悖的。那么一个错误的看法是把二者进行敌对，那就是那些过分强调神恩的人呢，就排斥这个教会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这种趋势呢，在某些基督教派里面也有所体现，在我们天主教内呢也有所体现。这种排斥呢其实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将这二者敌对，那他们也不是这个非此即彼的这个关系。那么其实呢，这二者在教会内呢经常呢是共存的，没有一个类别特征的教会呢是独占鳌头的，他们呢都可以结出相应的果实。而教会的漫长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圣神的这个神恩在教会的这个生活内呢，常常我们能够看到它起到了这个引领推动的这个作用。那么关于这个架构性的这个教会跟神恩性质的这个教会呢，在教会的这个漫长的历史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所结出的这个美果。我们准确的讲就是每一个类型的教会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呢，刻意的去排斥任何的一个就是神恩性的或者是架构性的，这个都是错误的，都是一种偏颇。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也是最后一个小标题，在荣耀中达到圆满的教会，769号。教会呢，只有在天上的光荣中，即当基督光荣的再来时，才圆满的实现。只有那个日子，教会要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自己的旅程。此事他自知是在从军远离天主，渴求完美的天国，并全力期望在光荣中与其君王结合。教会的以及世界借着教会要达到的圆满境界，必须经过许多大考验才能在光荣中完成。只有那样，所有的义人，从亚当开始，从义人亚伯尔直到最后一个被选者，都将在天父面前团聚在普世教会内。我们看的这个769号呢，在介绍这个观点的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强调，那么教会的生活呢是不断的朝向啊他所要面对的这个光荣，但是呢他也需要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那么这里呢他引用啊圣奥斯定的这段话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并且也非常中肯。奥斯定说，教会呢要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自己的旅程。那么喜乐和痛苦呢是并存的，这个现实呢就是教会呢每天呢都要经历的。那么最终呢是众人呢都可以啊在教会内呢跟天主聚首。当我们看到教会这个特质的时候啊，在这儿呢我如果多说两句，就是看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的时候呢，也符合这个教会呢所要经历的这一切和已经经历的这一切。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在现世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既要经历现世的这个痛苦，同时呢我们也有来自天上的这个安慰。但是重点是我们常要朝向天主给我们所指向的这个光荣，我们所看的是我们要朝向的那个未来。我们并不把我们自己拘泥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现世，尤其是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痛苦。因为呢痛苦啊，不管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啊，都是真实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临在。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对比，透过我们自己真真实实的这个生活，最终呢天主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得以实现，那就是跟天主在天国内永远团聚。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